今天晚上要讲的东西呢比较简单一点，至少从观念上来简单一点，可是呢它的这个也就是说挑战性好了也比较大一点。其实这不是一件什么特别的事情啊，但是 again 我们每天读圣经，每天看这些的经文，常常我们忽略的一些最基本最重要的事情。那今天下午啊，何牧师给我出了个难题啊，是不是？到底我们现在把握的机会是什么？其实真的是很多，在教会里边，弟兄姐妹每一次相聚，你得珍惜这个机会，这是一个非常不得了的机会。我们还在肉身的时候呢，好像是我们到了天上以前最后一次相聚的机会，尤其重要了。我们到了万物复兴的时候，什么都有。你再也没有替主受苦的机会，你再也没有传福音的机会，对不对？你到时候还能不能替弟兄姐妹做个菜，能不能替他送个饭？什么都没有了，医生都失业了，牙医也失业了，是吧？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但是今天我们一讲到这个将来的事啊，大家最喜欢的一段经文呢就是这个，哎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，让我在哪里信我的人也在那里，好不好？好，呼呼，我一信主的时候念到这段话真舒服啊，舒服的跟坐在白云上面一样。可是你不能就记得这句话，还有别的话，比如说下一句话，哎呦，那时候主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，彼得在旁边，这句话是彼得老的时候讲的，他说大主的日子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要像贼来到一样，这个和刚才讲的我去了就来接你们，觉得是一个软卧，是吧？一路上去就好了，不是这样子。那日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天必有大响声废去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这一切到了万物复兴的时候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记不记得保罗讲的，我们以色列十二支派昼夜切切仰望得到那一个日子，那是头一个日子。彼得讲一模一样的话，你要切切仰望神的日子，万物复兴的日子来到。再说弟兄姐妹不圣洁不敬虔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这个仰望，这件事情不在他里边，对吧？如果这件事情在你里边，那你就应该听得懂哥罗西书所说的，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你睡下去，你醒来，什么是你的盼望？永远的事，天上的事，万物复兴的事，我们要得基业的事，我们要建主的事，哎呀，那个荣耀的盼望啊，一刻都不离开你。可是你还活在地上的时候，到底应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你答得出来吗？彼得又讲了，我们以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，就是万物复兴的时候，那些事都告诉你们，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，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如同灯照在暗处，你们要在这个预言上留意，只等到这个万物复兴的日子啊，好像天发亮，晨星在你们心里面出现一样，那才是好的。我们这两天退休会在这里干什么？就是在先知更确的预言上留意，希望这些话如同明灯照在暗处，希望我们心里面开始逐渐逐渐有一个天发亮，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好了，但是是不是只有这些事情呢？能不能再讲个实际一点，还有什么是我们需要知道的？那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说的啊，再复习一遍啊。现在讲了半天这个万物复兴的时候，以及这个神永远的旨意，它的重点到底是什么？简单两个字就讲完了，哪两个字啊？教会，对，神要得着的，基督爱我们这一切今天在地上劳苦努力所服侍的，两个字讲完了，就是教会。因为神要得到一个教会，基督要得到一个教会，作为荣耀的教会可以献给自己，那个是目标。而且那个教会是谁的教会啊？ 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这个小教会，那你这件事情想清楚了，这件事情成了你荣耀的盼望了，那你们教会一定复兴，不会有问题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，这个大家都明白了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在万物复兴的时候等候丈夫。大家都听懂了吧？哎，教会到最后要装备好了，那我们教会是不是在里面？有没有一份？有啊，那有一份呢？从头到脚你会得装备好啊，我们教会也得装备好，是不是？啊，你不能整个新娘化妆都化好了，我们教会上面呢还有点乱七八糟，这个不行的。哎，我最近才嫁了女儿，我知道那事儿多严重。可是你看这个保罗啊，这个保罗他有一段话很有意思，哥林多书里面，我为你们起的是吧愤恨，原来是神那样的愤恨，这话好凶啊，是不是？我们从开执事会才会听到这样的话，这话怎么这么凶啊？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在万物复兴的时候献给基督，对吧？那你们现在怎么变了样了？怎么回事？所以你看保罗最气的是什么？新娘化妆给他乱化，对吧？他装饰整齐，他是好好的把你装饰整齐了，好像一个贞洁的童女，照着神的心意啊。我们昨天前天晚昨天晚上也说要上所献上的外邦人得蒙悦纳。嘿，你们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谁在这乱搞了啊？那你有了这个观念，你再去看主耶稣这个话，其实这个话非常清楚的。那时什么时候啊？万物复兴的时候，天国好比十个童女。什么是十个童女啊？十个童女是什么？刚才保罗说如同一个贞洁的童女，对不对？在等候新郎，那是什么？ Has to be 教会，帮个忙，这事情太简单了。十个教会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哎，挺好，大家都去迎接新郎。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，五个是聪明的。哎，怎么分愚拙的聪明呢？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。你说什么是灯，什么是油？哎，慢点慢点，待会儿，好不好？先把这个故事讲完，这个比喻讲完。他讲到天国好比，就表示这是个比喻，对吧？他如果说天国到那个时候，他要把万民从和分成绵羊山羊，那个不是比喻，那是真的。聪明的拿着灯又干什么？预备油在器皿里，你一定需要预备，你不可能不预备。新郎迟延的时候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主耶稣说要来，还没来，说要来，还没来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没有教会不打盹睡着了啊！所以你不要说没有教会没有问题，你应该说没有教会不睡着了啊！这就合乎圣经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些童女都起来干什么？收拾灯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：“请分点油给我们啊！”就说油到底是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灯快要灭了。聪明的回答说：“恐怕不够你我用，都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”哎，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？但他这个比喻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？他要告诉我们，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来了。因为半夜有人喊着说：“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”这句话对你有没有威胁？半夜。你正睡的时候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。维基尼亚福音教会讲对了没有？
哪里？
哎呀，半夜有人声喊着说马里兰福音教会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，你怕不怕？你怕不怕？像就我们这个导令阿姨，她最喜欢跟年轻人讲的 Today he may， 听到没有？Today he may， 随时你要预备进去，你不要让主来的时候看见，让他看见你在做一些不讨主喜悦的事情，让你的心思意念不在主的国度，不在主的心意上。他是这样教导年轻人，可是对他自己来说真的是这样。他每天活在赞美主等候主里面，不得了的一个姐妹。但对我们教会来讲呢，那更应该警醒。他来的时候你就再也没有预备油了。这个所谓预备油就是说什么？你有多少就算多少了，你再去张罗已经来不及了。那总之呢，我们都知道了，到最后万物复兴的时候有50%进去了，有50%没有进去。 那你说这个教会啊，可能是这样，他说是这样就肯定是这样，你能不能讲出一把的教会说他们到时候肯定进不去，能不能讲出来？我是说教会，我不是说教会里面的个人，那太多了吧？那太多，有多少打了基督教会招牌的，那真的是不知道他在弄什么东西，是吧？太多的教会里面是没有油的，是不合神心意的，是不合真理，那一定进不去。那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应该是进得去，到底什么是油，什么是灯？哎呀，这个再说。总之你要把这句话放在心里。我们再往后看，那为什么有的教会会预备好，有的教会会预备不好呢？为什么现在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？那里边啊，你就要听主耶稣怎么讲了啊。他说，天国好像一个王，在万物复兴的时候，要和他的仆人算账。哎，这个我们还没讲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，我们讲过了，家业是什么 ？inheritance， 这个 inheritance 是什么？教会，把他的羊群，把他的教会交给这个仆人。过了许久，到了万物复兴的时候，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，就和他们算账，对吧？这不难懂，不难懂。我们先不要去管其他的东西，你先要知道说这里面不断重复的一些字是什么。那希伯来书又说，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时刻警醒，好像将来啊到了万物复兴的时候要交账的人。那我们的毛病就是说，一读到这些话就说啊，那个引导你的是谁，对吧？啊，这里面有好多的事情需要解释，你先慢点。万物复兴与教会有没有预备好，在这里主讲了两个重点，一个是名词，一个是动词。名词是什么？仆人啊，你说今天讲这个题目跟我没关系啊，那个什么长老啊，有些和牧师啊，是吧？哎，后面那位牧师，你们好好听啊，这是仆人，对不对？第一个是仆人，这些事情的责任都在仆人身上。第二个呢，是要算账，跟谁算账？跟仆人算账，你没跟儿女算账的？没有，我大女儿已经出嫁了，还有一张我的 credit card。 妈妈说很简单，你可以用，你用了就把那个账单给我，至少我看的时候我知道哪一笔是你用的，哪一笔是人家盗用的，是吧？我都搞不清楚。那他给不给啊？当然不给。你跟儿女是没办法算账的，你知道吧？他不理你，他还不怕你。那仆人就不要。仆人分成好多种，有一种叫做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有一种叫做又恶又懒的仆人，还有一种叫做无用的仆人，还有一种叫做挨打的仆人，是吧？因为他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的仆人，不顺他意思行的仆人，就是挨打的仆人。当仆人真不好啊。主耶稣还说，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，主人还谢谢他吗？呼，这做仆人好不好啊？不好，难怪格牧师这样子是想不透、想不通的人。你这有什么好？这是主耶稣自己的话，这不是别人讲的。这里面很多，我先警告你一下哈，这还不是全部。我只是让你知道说，这个教会啊，好不好啊？到建主的时候能不能预备好啊，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啊？跟仆人有关系，跟仆人有绝对的关系。然后他就说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他们如果逼迫了我，也要逼迫你们。什么意思啊？仆人是要受逼迫的，天经地义的事情，理所当然的事情。他们如果遵守了我的话，也要遵守你们的话。意思是说他们遵守了没有啊？没有。他连我的话都不遵守，你们的话他更不会遵守。但是他既然逼迫我，他也要逼迫你们。还有呢，对仆人的要求很高啊。在别的福音书都讲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。路加福音讲得很清楚啊，一个仆人尤其不能侍奉两个主哦。你不能恶这个爱那个，重这个轻那个，你更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这个话很重哦，特别点了仆人的名来说的。还有呢，仆人不能随便拜师傅，对吧？有一件事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耶洗别妇人教导我的仆人。上个课也不行，耶洗别开的 online course 都不能去上。你看看这个仆人真麻烦，虽然这么麻烦呢，可是神做事又，他从开头他就是要派仆人，对吧？这个差事很不好啊，从开头 亚伯拉罕的儿子要娶妻，这就代表我们的教会，是不是？他就是差派仆人去。主耶稣要有他的心腹，找谁算账？找仆人算账。亚伯拉罕对他管理全业最老的仆人，把这个娶媳妇的事情交给他。你有没有帮人家办过娶媳妇的事情？那可麻烦啊！你们要知道何牧师跟他太太这媳妇怎么娶的，去打听打听，故事很好听啊。据说他们是相亲的，两边见面呢，何牧师使了个眼色，跟他太太说：“我们出去。”他们两个就出去了。嘿，住到门口，他太太抬头一看，哇，上面三个老太太啊，那时候还不老，在阳台上晃，看他们去哪儿了。这娶妻的事很麻烦的，你们不要把什么事情都跟我讲，你跟我讲了，等一下就给你抖出来。好了，从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再往后看，还有呢。收果子的时候他就要打发仆人，叫人家来吃饭来复习的也是打发仆人。你事情办完了还在家里面等候主人，主人回来来到门口一叩门，你就赶快给他开门。这个事情很麻烦的，因为你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来，你守在门口啊，你还要管家里的事儿，还要管外面的事儿，对不对？这个仆人真麻烦。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，他就把权柄交给仆人，又分派个人，就讲到每一个仆人当做的工，又吩咐看门的警醒。这个仆人呢是直接受命于习近平的，你知道吗？他告诉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你最好听话。不但旧约的时候这样，新约是一样啊。每一个人写信第一个身份是什么？仆人。保罗怎么称他自己？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他不是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奉召为仆人，这你就外行了。从来没有人奉召做仆人，你不信你可以去圣经里面找找。你怎么知道谁招他的儿女来做我的仆人？有没有这样的爸爸？没有。哪个爸爸说儿子不要去念大学了，在家做我的仆人吗？不是。你不会这样做，难道天父会这样做吗？他不会招一个儿女来做仆人，没有这样的事情啊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常常聘牧的时候，你跟我讲讲你蒙召的经历。我没蒙召，好不好？那为什么要跟你讲呢？你懂吗？这是我们传道人很骄傲的心，不会跟你们说的。先做的仆人才能再做使徒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，哪个东西排在前面？仆人排在前面。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，这个雅各据说就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兄啊，他称他自己为仆人。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，那也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兄啊，他们都称自己为仆人。那顺便提到一点，连犹大和雅各都没有称自己为使徒，你注意到没有？哎，我们今天很多人自称为使徒啊，你自称为使徒，你是小心一点，因为你很可能被判成启示录里面的自称为使徒的其实是假的。你小心一点，不要随便用这个 title 好不好？再往下看，摩西为仆人，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，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。这里讲的还很清楚，一个仆人一定是在什么地方尽忠啊？在神的家。神的家是什么？
教会。
教会。没有一个仆人你能够说我不要到教会，我在机构里面就好，在网上弄弄就好了，不是这样子的。神的全家诚然尽忠，要不然你就不是仆人。没有一个仆人能够逃避教会这件事情，你不能说我不喜欢，那你就不是仆人。仆人不讲自己喜欢不喜欢的，你可能觉得这话讲得太绝对，那你自己去圣经里面看一看。撒母耳怎么讲？撒母耳那时候，哎，那个小撒母耳有没有那个 Albert 那个小东西这么小，就是淘气那个小男孩，我不知道他多大。总之呢，他在睡觉，老以利也睡了，哎，突然就有人叫撒母耳，撒母耳，他就跑到老以利那边说：“你叫我吗？”老以利说：“没叫你啊。”过了一下又来，他又跑去问。到了第三次，哎，你别说老以利不好，老以利还是有点经验了。老以利明白说耶和华在叫他，他就跟撒母耳讲：“你再听见的话，你就说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”那这么一讲呢，就听见了。那为什么要搞三次？神为什么要为难这个小朋友？神要跟你讲话，你必须站对了身份。不是他不愿意告诉你， 只等到萨穆尔的战队的身份，尽管他这个战队身份是老以利给他的诀窍，但是这是圣经的历史，这是从亚伯拉罕、摩西一直往后所有做仆人的例子。你要听神的话吗？你要知道，刚才不是讲了吗？仆人若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预备，也不照着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这里面有个应许啊，是什么？仆人可以知道主人的意思。你不要说，哎呀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为什么看不出圣经里面有什么？为什么不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干什么？为什么你讲的我不知道？啊，其实答案非常简单，你必须是一个仆人，你站定了仆人这个地位，你会说，你跟主说，主啊，请说，仆人静听，完全不一样。大卫是以色列的王，他写诗怎么写啊？耶和华的什么仆人的交与灵长，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，我的什么仆人大卫，不是战士大卫，也不是音乐家大卫。从圣经的开头，旧约一直到新约，有一个东西到了永世也不变的，什么？仆人，仆人的身份。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不要看见圣经这些仆人讲了这么多吧，你就麻木掉了。仆人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职分，你如果真的是一个仆人，神对你是活的，你有一个 hotline。但是仆人呢、啊、他不是一个仆人，他已经是一群仆人。我的岳父母跟我们一起住，所以我们就盖了一个小 addition 小房子在后面。美国南部啊，那些老墨真能干，你别看他英语都讲不好，他们什么工都会做，而且这些中南美来的他们的腰特别有力气，一个铺地毯啊，盖房子啊，弄屋顶，全部是他们。可是这些工人再能干，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工头，没有工头不行的。在神的家里面有没有工头？谁？哎呀，你就外行了。你不管讲什么，你要有圣经的章节啊。连牧师这个名字翻成牧师都有点问题的。我们之所以翻牧师，以及牧师现在这个制度，是后来美国的这西方传道士的宗派带到中国去，他们的规矩。但你直接从圣经里面看，你说保罗的同工有没有叫哪个叫牧师的？有没有？没有，有没有哪个姓何的？有没有？有一个工头，那个工头是谁啊？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我是谁啊？我照神所赐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。所有的外邦人，所有的外邦教会里面，然后所以我在为什么早上讲说还有一个执事，你别把它漏了。保罗这个工头立好了根基，告诉你怎么做，一切的规矩他立下来。虽然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是他建造，比如说以弗所教会就是那对夫妻亚居拉百基他们去建立的啊，哥罗西教会他从来没见过面，他还写信给他们，这人怎么这么多事、啊、像你们这个马里兰福音教会，有一天突然有人写封信给你，他说我听说你们很爱主啊，这个那个啊，然后我就写信给你们啊，要你们知道我有一个关切你们的职分。你们从上到下说这人是谁啊？我们最喜欢读的罗马书、哥罗西书，甚至以弗所书，都是这样子。不但他要你认识耶稣，他还要你知道说有一个人是专门关切外邦人教会。我是什么？所有仆人的工头。我给你立了根基，我告诉你怎么说怎么做啊！你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。他又称他自己了，说他自己了，这是罗马书里面讲的啊，我们可以一起念，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，做神福音的祭司，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，可蒙悦纳。这是一个特别的职分。你有没有看过那个 Charlie Brown？ Charlie Brown 一直很喜欢一个 redhead little girl。 你们看不看 Charlie Brown？ 这是很老的美国的 comic， 对吧？他就一直希望那个 redhead girl 对他有点意思。有一次他刚好坐在那个 redhead girl 旁边，然后后来那个小女孩走了，哎呀，他好紧张。然后他伸手到他裤兜里面，有一张纸条，他说这一定是他写给我的 letter， 写给我的 letter。 结果他拿出来一看是什么？ inspection。 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，以前你买条裤子口袋里有一条小纸条，检验过的。我们是外邦人， 本来与基督无关的啊，什么旧约啊，什么我们通通不懂，与亚伯拉罕的约我们根本就不晓得，现在要与神的子民一同承受产业，一同成为被建造成主的圣殿。主特别安排了一个人来做那个 inspection， 那个人是谁啊？工头。他那个工头是什么工头？所有工人的工头。所以他才会在哥林多书里面讲得这么凶，我为你们所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，因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，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在万物复兴的时候献给基督，结果有人乱搞，所以他很生气。那他还讲他自己，他说我是自由的，无人管辖，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。从前，在从前的时候，我们以色列十二支派切切昼夜的侍奉神，切切指望要得到这个应许。他们那个是侍奉是怎么侍奉啊？殿里面的侍奉啊，献祭啊，守节啊。哎，那现在我们要侍奉，怎么侍奉？你现在要侍奉神，怎么侍奉神呢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是要侍奉人，对不对？你坐在我弟兄身上，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。耶稣不需要你替他做什么，他的肉身不需要你在侍奉他，唯一他患难的缺陷就是教会。可是所谓的教会不是一个建筑，对吗？他也不是有多少财，甚至不是有多少人，而是在教会里边你是不是能够甘心的服侍人。一个人爱神的程度，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他主耶稣讲得非常清楚，是用爱人来衡量的。一个侍奉神的人，他不可能不侍奉人，而且是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，为要多得人。你看我们在那边吃饭啊，一大堆的垃圾，是不是？谁收的？两位牧师娘，两位传道人，他们在那收垃圾。这是什么？仆人，而且是好仆人。没有一个仆人能够大到一个地步，哎，小事儿不做的，没有这样的事儿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，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。为什么你传的福音没有效果？因为你传的福音可能是道理。为什么我们福音聚会的时候常常要吃饭？因为你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做他们的仆人。我是要得神的心呢，还是要得人的心呢？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？我若仍旧讨人的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。意思是什么？你做主的仆人，那人家不喜欢你，有什么事都怪你头上，对吧？可是这是我们仆人的荣耀啊！教会有什么问题，通通怪我的头上，所以我一走，那教会的问题还在不在？不是很好吗？就背走了。那你仆人千万别为自己伸冤 ，OK？ 你一伸冤就麻烦了。好吧，我们再往下看，我们再往下看。那仆人有工头，教会里面为什么会有问题？首先，第一，很多在教会里面拿主张出意见，在里面服侍，占首位啊。那一些人呢，往往他不见得是一个仆人。第二，当他做了一个服侍教会、服侍弟兄姐妹的人的时候，他往往行事啊，与我们的工头，不是讲主耶稣啊，与我们的工头保罗不是同一个心灵，不是同一个教宗，这个你就麻烦了，这个就你就麻烦了。遇见这样的事情，他又肯服侍，他又有知识，他又有恩赐，可是他并不拿保罗当作一个绝对的榜样，那你有很多很多的麻烦。你仔细想一想看，所有教会的根源问题是不是在这里？他服侍，他爱主，他可能是长老，他甚至可能是牧师，可是他不见得是一个仆人。而且他做仆人的时候，他没有一个工头，他不跟保罗同一个心灵，同一个脚中。你找到这样的工人就没问题了，屁木也好，不管干什么也好，你要问问他，对不对？保罗的简历是我挨打多少次啊，什么盗贼的危险啊，江河的危险啊，是不是啊？被关到监牢里啊，你问他，何老师，
挨过打没有？
不合格，
没挨过打。